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平安。上个礼拜的主日，维州牧师呢，他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边呢，跟大家来分享，讲到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呢，直到地极来做主耶稣的见证。然后用这一段经文呢，来训勉我们，来劝勉我们，那要我们靠着圣灵来行这个大使命。那我就想到说，我们能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呢，那是因为那父神他借着主耶稣呢来拯救了我们。那有人说这个诗篇第十八篇呢，能够避免说这个优美的这种旧约的培灵的这个经文啊，那因为他。他的诗歌的这样的一个诗词的一个美啊，那圣经呢，其实诗篇十八篇呢，它不是记载在诗篇这里而已。其实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的话，那在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有一篇一模一样的我想大家也都明白，如果说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会有两处记载，或者是讲两三次的。都是一个重要的，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呢，是神对我们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所以这个诗人大卫呢，他写的这样一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抒情的诗，来勾画说记录说耶和华神赐给他的一个奇妙救恩，同时我们也能够来领受同时我们自己来看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单对大卫来讲，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拯救的一个诗歌诗篇第十八篇。所以神他的拯救呢，他不仅仅临到大卫，更借着我们对主耶稣的一个信心呢，来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大家就把圣经来翻开到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我们十八篇有五十节但是我们会很快的看过，我们一起要先来读几节的这经文，我们来思想说，那父神呢对我们的拯救父神对我们拯救，所以我们先来读诗篇第十八篇四十六到五十节，请。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满有慈爱怜悯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恳求圣灵来敞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打开心灵的耳，让你的这个救恩呢，能够借着大卫的话语、大卫的诗歌来向我们显明，明白说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稳固的磐石，我们的信心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诗篇第五十篇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卫呢，他就想到说，当耶和华神救离他脱离一切的仇敌跟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就来向耶和华神来念这首诗歌。那我们现在读第一节第二节，请。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的言辞，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手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大卫在这里他对神来讲，他说耶和华我爱你。因为大卫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他知道说神 不仅仅是他的山寨，是岩石，是救主，同时呢，神也是他的盾牌、拯救跟高台。那或许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亲身来体会到说大卫他这样对神的一个颂赞可能呢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一个帮助，那可能说我们在寻求神的建议跟帮助之前呢，可能我们会先找人来帮忙，然后我们有危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那当然呢，神他会借着许多的人来帮助，也来安慰我们。但是我们同时呢，也要祷告，因为神他聆听我们的呼求，如同说大卫他的诗歌呢，他讲说在第六节，他说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那当我们寻求神呢，就能够跟大卫同声来颂扬，而且呢欢欢喜喜的能够来享受神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救主。所以在一开始呢，大卫就讲到说神他是我们的依靠。那既然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依靠呢，那我们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说神呢他对我们一个及时的一个拯救，对我们的一个及时的拯救。那当还在这个襁褓中的小宝宝，他如果第一眼看到个陌生人的时候呢，那他的反应是什么？我想通常呢是立刻回头去抱住妈妈或是爸爸。那上个主日我们在茶点教育的时间呢，这个 Freda 可爱的这个小家乐那我们这些可以当爷爷奶奶的人，当叔叔阿姨的人抱来抱去我们有机会疼爱他一下。但是他当他上礼拜刚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教育都还没有什么人他看到教育的时候，我们多看他一眼，然后呢他就好像要掉眼泪要去找师会。那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就知道说阿爸天父他是我们随时的一个依靠，就我们就可以像诗人所讲的我们能够来求告当赞美的一个耶和华。在诗篇四十六篇一节这里那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世上呢没有什么比知道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一个帮助，能够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要看说大卫在这里他讲到说祈求能够得到拯救，还有呢讲到说拯救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来把三到六节我们来一起再读一次，来，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所以这边讲到说第三节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所以大卫在这里说的是，我们如果祈求我们就能够得拯救，在祈求就能够得拯救。那大卫在三到六节刚刚我们读过了，他也讲到说这个死亡跟地狱呢，好像呢是一个猎人，他拿着一个网跟绳索呢要出去缠绕人的一个头，迫使人能够坠落到陷阱里面。大卫呢他也回想到说他自己在旷野被扫罗追杀的这个日子。那在撒母耳记上这边有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了解一下说大卫被扫罗追杀的这个情形呢。23章15节我们来读，来，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27章1节，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 不如逃奔腓力士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那我们这样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大卫怎么样在躲避逃避这个扫罗他要寻索他的命呢？那再回到诗篇八篇来呢，他也讲到说腓力的急流啊，使我惊惧。那这句话字面上意思是说，毁灭的这个腓力就是一个毁灭的一个急流，使他惊惧。讲到说这个一群众的这些腓力好像急流一样啊，在他逃难的时间几乎要取得他的命。那这里呢就讲到就是说，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紧急的一个出口呢？我们掉到陷阱里面，好像说所有逃生的门呢都被堵塞了啊。这边呢，这个门其实就是我们逃生的门啊，所以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门口一样啊。那像大卫一样，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来向主来呼求，那主呢，他其实在居处呢早就已经垂听，早就已经垂听。所以我们说到说主他早就已经垂听了，那有一起的一个Christian Victory 啊，讲到这是一个信徒的得胜的一个杂志。那这个杂志里面提到说，有一位女宣教士，她在工厂病倒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女宣教士她在等待这种检查报告的这个一个月里面呢，她就被迫说要每天呢进食像麦麸啦，还有那种罐装牛奶啊。那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饮食以后呢，她的一个症状呢就全部都消失了，啊，人也恢复了健康。那报告出来以后呢，她也可以不用再忌口啊，所以然后桌上就放了很多种不同类的食物。那在生病的期间呢，他也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呢？那后来在休假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就分享到他这样好像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那聚会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位医生就来问候他，问他的一个病况这样。那当这个医生知道说他是消化系统失常的话，那他就讲到说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你的生命呢才得以保存。因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病呢是要指定吃30天一个月的燕麦之类的一个饮食。那这位女宣教士呢才发觉说，神呢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就很奇妙的借着他所需要的饮食呢来看顾了他。还有大卫讲到说这种拯救的这个应许第六节，我们再读一次来。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那诗人大卫呢，他就透过这个遣词造句呢来强调说，神他一个及时的一个拯救。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曾经这样讲，他说这个诗歌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把各种的小困难把它集合起来，就好像积少成多，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大困难。那因此呢，神就把神垂听我们的各种祷告帮助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就好像成为一个大大的一个屏障一样。那马太福音呢也记载到我想大家可能都蛮熟悉的有一次在夜里这个四更天，那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船在海里面的门徒那里去。那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那彼得呢，他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但是呢，那时候风浪盛大，彼得他就害怕。那当彼得在大风浪中挣扎的时候呢，几乎从海面沉下去，那他就经历了神及时的一个拯救。彼得他那时候就呼求说， 主啊，救我。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及时的应允，那主耶稣呢，就伸手把他拉了上来。那也许有人会问说，这个神从天上的回应呢，有时候好像会延迟，甚至否决的。那我们也许不明白，但是从神他那无限的一个智慧跟他的主权看来，神是永不会不听他一个具信心的子民的一个呼求。我还记得我们还在美国空军基地上班的时候呢，有一年的冬天有一天呢，建美师母她因为要送孩子上学，虽然我们两个都在同一个办公室，所以我们就分开开车。那她自己开车去上班，结果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因为雪下太大了，结果呢车子就打滑，然后转就转到旁边的地区那个草地里面去。师母那个上来，他就想到，他能够想到唯一一个就是说，主啊，像彼得一样，他说主啊救我，两个孩子还小，需要妈妈，感谢主，他车停住了，结果就有一位穿军服的美国空军呢，他就把车子停在那个路旁，然后过来问说 ，Ma'am，May I help you？ 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帮你忙啊？那后来呢，他跟另外一位男士就帮忙把车子，把师母的车子推回到正路去。推回去以后他还问，他说 Ma'am, can you still drive? 他还问说你是不是还可以开车啊？那师母就点点头，然后那个用那个仍然好还在颤抖的手跟脚，就慢慢开慢慢开，开到这个办公大楼的一个停车场。那所以大卫他在急难中他就肯定的来说，第六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来。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所以不要忘记了，当我们在急难的时候我们要学彼得一样，主啊救我。那神他不单有这样一个拯救的应许，我们接着呢要从诗篇第十八篇的七到三十一节，我们要来看说神他拯救的一个行动，神他拯救的一个行动。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九节、十六还有三十一节，来，地就摇撼颤抖，他亲自降临，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彼得他自己就经历的第十六节这边呢，从耶稣把他从水里拉上来。那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我们就在这几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诗人他很生动，然后有力的描述这样一个神性的一个行动的三方面，讲到神他大能的一个拯救，神他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拯救，还有呢神他定义的一个拯救。那其实我们就先来看神他大能的一个拯救我们来读第七节、第九节、第十节还有第十四节，请。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好，那我们从这个经节看到说，在神他显现，或者是说神他彰显他自己的时候呢，那这样一个全能的神呢，就被形容了好像一个雷暴一样，好像一次的一个大风暴，一场的一个地震。那我们几乎呢能够在这个经文的描述当中听见这个雷声，看见这个闪电， 那这样种十个世的一个比喻，就描述出一种属灵的一个实况，就是说神他是蛮有能力，而且他对我们也能够做一种警觉果断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行动。在出埃及记里面，我想大卫也许他想到说神他在西乃山时这种十诫的一个摩西啊，对神对摩西颁布十诫的这样一个神性的一个显现呢，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来，在山上有雷风、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山中火中降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那个时候神的能力呢，我们从这段经文记载就看到说，他在雷电交加当中呢，神来彰显他自己。那再勇敢的人呢，看到呢也短去，也退后。所以讲到神他大能的一个拯救啊，这是说神他的一个属性能力的一个彰显。保罗呢，他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也有很多很精辟的一个说明哈。那我们就举几个经节来看，比如呢，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神的大能，我们来读。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还有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还有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最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三章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当然在新约的经句里还有好多好多神彰显他自己能力的这些经文啊，这些能够来，我举这几个例子只是在说明说神他的能力借着十字架福音彰显的一个奇妙。那神他不但有这样一个拯救的大能呢，神他对我们也有个人的一个拯救。我们可以来读十六到十九节，再读一次。来，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他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那在这几节的这个原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个代名词这个他出现了几次？很快算一下，出现了七次。这个我出现了几次？有九次。那我们讲到说这个信仰是我们灵魂跟神的一个直接跟亲密的一个关系，那神的一个拯救呢，基本上是个人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即使我们在肉身是父子或者是母女的关系，那我们在主里弟兄姐妹的一个关系。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凡接待 主耶稣的人，凡是信主耶稣名的人，我们都能够到神面前来，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和好，做他的儿女。所以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主里，我们都是以弟兄姐妹来相称。那圣经呢，就因为这样，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啊，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要领我，十九节，领我到宽阔之处，因他喜悦我。这是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拯救。所以神的拯救呢，也是个人个性化的。那曾经有一个人，他自称为无神论者，然后他很淡然的不常说，他说他会在这个信徒名单中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才去世。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讲说其实所有基督徒都死光了，他都还活着。那没有想到说呢，他有一次呢，就走到一间这个福音书房，想到说打算找一些另类的一种阅读书刊来阅读，结果他这样挑挑选选看以后，他就买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Know Why You Believe 啊，中文的翻译本啊，你为何要信？你为何要信 ？Know Why You Believe。那后来呢，他就描述他自己他个人得救的经历啊。那这本书是曾经在三一神学院教福音学的一个教授写的，跟他那个配偶跟他姐妹一起写的。那后来这个无神论者他就描述他自己个人这种得救的经历，他说那天晚上我来翻阅那本书的时候，他说我看了45分钟，就我就相信说有一个叫耶稣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复活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情绪感觉啊，他只是感到有一点生气。为什么生气？他说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件事啊？然后他说他没有把这件事情特别的放在心上，直到几个月以后他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他就好像呢经历到有一位美国精神科医生叫Elizabeth Kubler-Ross， 他写了一些这种，他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啊，心理学家，他就写了一些关于人啊 near death 这种接近死亡的时候都发生面对死亡的一些文章啊。他读了他的书，他讲到说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拒绝，他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脾气、怨怒、情绪低落，跟神来理论。他说倘若现在不是这样，我会那样这样。那到最后他是这个无神论，他说到最后我才能接受说我把自己的心意放在一旁，然后呢在复活的清晨崇拜的时候呢，来接受，真正的接受基督进到他自己的心中。那要是说我们真正的相信神呢，我们就没有别的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他说我的信心呢是建立在这种复活的磐石上啊，复活的磐石上。他说每次我拉着这个伯岸的这个绳索，这个磐石呢都把这个绳索系的一个紧紧的哈。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其实我们周五的这个学生同工，我们在属灵事业的培训之后，我们这个暑假期间都是安排跟过去一年里面参加过启发课程还有这个福音查经的这些同学啊，希望能够跟他们安排能够个人的一个福音的谈道啊。我们不晓得说他们会不会觉知啊，但是我们相信说这个福音的主会对着每一个同学来开这个启发的一个门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忠心的来传讲啊，把神的话语把福音来传给他们，让圣灵呢能够动工在这些学生的一个身上。神呢他用他的这个大能对我们个人拯救，是因为神他定义的一个拯救，他定义一个拯救。我们就来读20节跟31节，请。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按着他的恩典，那跟我们的信心，他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从十篇十八篇，我们可以来看到说，神他按着人的公义，按着人手中的清洁来报答赏赐他。为什么呢？二十一节的二十三节就讲到说，因为人遵守了神的道，没有作恶离开神，人也常把神的恩典他的典章律例放在面前，没有离弃，同时呢还保守自己来远离这个罪恶。所以神他就按人的公义，按人在他眼前手中的一个清洁呢来报答赏赐他。不单如此呢，这个慈爱的人呢，这边经文也讲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还有呢，二十六节，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乖僻待他。二十七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我们读了二十五、二十，我们就看到说，在二十七这边呢，那大卫呢，他就做了一个，好像做了一个小结一样。他讲到说，困苦的百姓呢，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换句话讲呢，当这些我们刚刚看到，就说慈爱的人、完全的人、清洁的人，他们如果是只有虚有其表，那神的一个显现呢，就是要来审视这些他们的虚伪傲慢，要来领他们来悔改。其实神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要让诚实人能够得帮助，让傲慢人呢来谦卑，为了他是要来光照他自己的儿女，他自己的一个子民呢。那我们再继续看，是呢，大卫呢，他就很坚定的来讲，我们来读二十八节，来，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这个大卫他深深的明白，神呢是光的一个源头，所以神也庇护他自己的子民。二十九节，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神他是一个万军的一个元帅，他必定会领我们来战胜我们的仇敌。那最后呢，他也来鼓励他自己的子民，他自己的儿女。三十节、三十一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这边就让我们来深深的明白，大卫他在这里总结的这一句，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凡投靠他的，神便做了他们的盾牌。所以神他的道是完全的，他可以来炼净我们。也许我们不是完全的，我相信我们都不是完全，但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神他可以让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洁净的工作，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来投靠他，来依靠他，他就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盾牌，来抵挡这世上所有一切的这些不洁净，所有这些不公不义。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依靠他。大卫在这里他就深深的明白，当他在逃避这种扫罗跟仇敌之追杀当中，只有耶和华神才是他的拯救。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也是，也许我们在工作场所说，可能有你觉得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很难相处的上司，也许在学校里面你会觉得好像老师处处跟你作对啊，同学也不喜欢你啊，那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最后呢，我们来看讲到说，在这诗篇十八篇里面，大卫讲到说一个神，他一个完全的一个拯救，神他一个完全的拯救。我们读三十二节跟四十五节，请。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帐。啊，那如果说十四节到十九节是讲到说我们一个近前想象的一个延迟啊，比如说在十六节啊，讲到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啊拉上来，啊，是。那我们这里呢，就是一个感恩啊经历的一个延迟啊。那我们可以想象说，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仔细看啊这边的一个经文啊。但是呢，我们会想到说啊，大卫呢一定跟保罗一样哦，讲到说啊，爱我们的主，我们都在主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跟我们隔绝的。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我想大家都蛮熟悉这个经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来。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所以在神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拯救里面呢，他必定会赐下够用的一个力量哦。那三十二这边讲到说，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我完全的，他是神。那束腰带这个比喻呢，在我们像我们东方人，我们的衣服，尤其是早期的啊，以前的，你可以看到一些古装片，你就看到他们一定要绑一个腰带，对不对哈？那这个腰带这样的比喻呢，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种东方文化里面呢是多重要，因为这种弹性的一个服饰呢，是会能够让你自由的活动跟行动。好，我们可以用这个束腰带来看说，它会带来怎样，带来服饰，或者是呢你束腰准备要去作战一样。那同样的呢，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也知道什么是用真理跟做带子来束腰，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羞。这边呢就讲到说，那些跟执政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我们就必须要来穿戴神所赐的一个全副军装，我们必须要束腰站稳的，用真理来当作带子的一个束腰。所以呢保罗也讲到说，透过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那透过加给我力量的那个基督，我们就能够做神要我们去做的各样的一个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身上的力量能够加给我，我们是有限的，但是主耶稣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求。那有两个人这是德国的 HE 啊，他们站在这个火车站的月台，他们就看着一辆这个 HE 这种现代化的列车很快速的这个驶过。那有一个人他讲说这个引擎真够强劲的。那站在他旁边呢是一个站长那这个站长朋友呢，他就讲他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他就说对，在这个引擎在轨道上呢的确够强劲了，但是离开轨道以后就完全是两回事他就接着讲说，基督徒也是一样， 基督徒的力量来自于跟他的主跟救主的一个相交，那当他们离开与主交通的这个轨道以后呢，他们就变成世界上最软弱的人了。所以说唯有我们这个信主的人跟主相连接，那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是他充足的一个能力，他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我想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呢，讲到说我们要常常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也会常常在我里面，因为主他自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枝子不常在这个葡萄树上呢，那我们自己不能结什么果子啊。我们如果不常在主里面呢，那也是这样。那神他不但赐给我们力量，同时呢他也给我们肯定啊 affirmation 啊。那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啊。母鹿呢是我们知道这种脚步啊稳健的一个动物之一啊。那不论是在峭壁啊也或是悬崖也难不住他们啊。那大卫呢他就看到啊，看到说这个稳健敏捷的这个步伐跟神的同在呢，是在这种征战当中呢击败敌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在撒母耳记下的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啊，神与他同在。所以同样我们对福音的信息呢，我们也要充满信心，我们是来对抗这个天空中属灵的，那我们这种属灵的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很重要，我们脚步要踏稳，我们要寻求圣灵的一个同在，神的一个同在。那保罗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同样的他讲到说所以要站稳了，十五节五七节，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所以其实不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从新约的一个经节里面看到说神对我们的启示呢，这是一个渐进的，让我们在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许多的一个回想说，神其实早就对我们来一个启发在里面了。我想马丁路德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就在这个他讲到说，在这种黑暗的时代，他因为他当时处的一个时代呢，我们知道是天主教会卖赎罪券的时代，所以他贴了95条。他说在这种黑暗的时代，魔鬼当道的时候呢，那马丁路德他就到处的去讲道啊，去唤醒说这些沉睡的千年的这个教会啊。当我们发现说马丁路德他是怎么样来讲道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说他为什么这么做。马丁路德他说，我讲道好像耶稣昨天钉死，今天复活，明天回来。当我们在团契小组当中，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或者是我们跟人谈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如果也能够像马丁路德这样坚定有力，那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毫无问题的步伐，也可以像世人这边讲如母鹿的蹄一般稳健了。路德这句话对我个人的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劝勉但因为他也能够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看重神的一个话语你可以把讲道这两个字换掉，也许你可以说读经或者是查经我们一起来把它换成读经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我读经好像耶稣昨天钉死，今天复活，明天回来。我们把这两个字再换成查经，我们现在再读一次，来， 我查经好像耶稣昨天钉死，今天复活，明天回来。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像一个路德这样一个心智，求神帮助我们看重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在他话语里面呢，有这个肯定，有能够坚定 affirmation。 好，那神他不单赐这个力量给我们肯定，同时呢，他也提供策略来给我们。那我们来读三十四节，来，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那这些经文它一个更准确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他教导我的手打仗，因此我的手臂呢就能拉开铜弓。那神教导大卫战争的一个本领，策略的一个智慧呢，就让他能够来胜过他的敌人。所以大卫他不单有必死的一个决心呢，同时有从神而来一个超凡的一个力量啊！所以大卫他大有能力啊，能够用手臂把这种强硬的这个铜弓能够拉开啊。那当然啊，这一切呢也是有属灵的应用在啊。那我们回来新约圣经，我们就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啊第十节。第十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我们是要到神面前来领受，从神那边领受他给我们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上个礼拜维森牧师他讲说，他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讲到说，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够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神他提供这个策略啊。那有一个宣教士叫江Patton 啊，那这个宣教士呢，他是一位在南太平洋新赫布里这一个小岛那群岛里面呢，他去服侍的大概有三四十年的一个宣教师。那他是向当地的这个土著这些蛮夷的土人来传福音啊。那当然有人说你到死人族当中去，那你还想回来吗？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生命当然随时有危险。有一次呢，就有三个就宣称说能够夺人性命的这个巫医啊，这个巫师，他就公开说要运用这个巫术啊，然后在这个下个周日之前就杀死这个Patton 啊。他说他们要施行这个巫术，那他们要施行这个巫术呢，需要呢Patton 他吃过的这个食物啊。那 Patton 他知道这件事呢，他就很勇敢，他去拿了三个李子来。我们常常出去散步，这几天就发现说我们那边李子树的李子都几乎都掉光了。那 Patton 他取了三个李子来，然后每个咬一口，然后就交给这三个巫师，交给那三个说要用巫术来制止他这个巫医啊。就礼拜天到了，然后礼拜天到一大早的时候，他 Patton 呢就带着这个微笑，然后脚步很轻盈的，然后就走到村子里面去。然后那些土人的当地这些土人居民，他们就很大的惊讶说，哇，这个人怎么还活着？他们不敢相信说Patton 竟然还活着。说那三个巫医就都说他们说他们已经念了一切的这个咒语要来害他。那人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这三个巫医他们就说，因为 Patton 跟他们一样都是圣人，但他们说 Patton 的神呢比这个巫医的巫师的神的邪灵更厉害，所以能够保护他。那从此以后呢， Patton 他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那当然他就领了很多人信仰归主。Patton 他去那边，他也不是说顺利，因为他到那边没多久，他的太太就生了孩子，那就感染，就 很快就过世了，就孩子没有妈妈，也是很快就走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经历过很多的一个痛苦，但是呢，他在神领受那边，在神那边领受的这样一个为这些灵魂，为这些灵魂，为这些生命，他愿意摆上他自己，他会这样领受。他在那边三四十年时间，神也保守他。这是其中一个故事而已，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经过很多危难，但是神都保守他，他也带领当地的人信了主，没有被死人主吃掉。那这是他回应神的一个呼召。当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同，神也都会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愿意与主来同心同心，神都会。不单单是提供保障给我们，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所要你去的那个地方，或是那边的人。所以神他不单赐下力量，给予肯定，提供这个策略呢，神呢也应许说能够得胜应许说能够得胜。在三十五节、三十七跟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这几节经文就描述说呢，神已经给予大卫胜过他仇敌的这样一个权胜了。那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呢，他是说这个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呢，是讲到说这种战争的一个工具。那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呢，就提到说怎样去进攻，还有击退敌人，歼灭他们。那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呢，就是大卫他版图的一个扩张。那当关乎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看待这些话呢？这些话呢，就知道说我们当今呢，其实是跟天公属灵去掌权的撒旦势力的一个抗争。那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说明说我们对待魔鬼一个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抵挡他，我们要抵挡他，攻打而且胜过他。那事实上呢，按这样的一个讲法呢，在约翰一书里面三章八节跟五章四节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哈。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对神的、对耶稣基督一个信心呢。所以我们能够蛮有信心的，能够跟保罗同时来，在像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所讲的哈。来，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了。那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常常来唱这种拯救的一个诗歌，唱一个拯救的诗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从大卫写的诗篇第十八篇，我们一起看到说，神他及时的一个拯救，凭着神对我们拯救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向神来祈求，必定会蒙拯救。这样的信心呢，是具有这种得救确据的一个信心啊。那讲到神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行动，神呢，他用他的大能对我们个人的拯救呢，是神他一个定义的一个拯救。我们也看到说，神他完全的一个拯救，他不单赐下这个力量给我们肯定，而且他提供策略，他更应许我们能够靠着信心来得胜。所以大卫呢，他在这个诗的这个诗篇十八篇的起首呢，一开始他就指出来说，耶和华是他的言师啊，最后结尾的时候也来歌颂神，说是他的一个磐石啊。 那唯有神呢来向他施行拯救啊。那他大卫呢，他展望未来，他看到说他的子孙能够永远作王的时候呢，大卫他就是最后一节来颂赞神。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那我们也明白，其实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讲到这个受膏者就讲到耶稣基督。所以这篇拯救的诗歌呢，我们可以有一切跟神所高立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有关联的人，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歌唱、来颂赞他。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奇妙啊！神借着诗人大卫在这边来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一个拯救。那主的救恩是永远长存的，他施恩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一个过犯，他以十字架爱来拯救我们。那就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一起来唱这首诗，来回应他主拯救我。力量来允许我们，我们能够靠着信心来得胜。愿你来得着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也能够得着你和你救恩的一个祝福。奉主耶稣基督